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一杰，很高兴又能够在灵命日粮这个节目与您相会了。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叫做盼望公义。在诗篇第十九章七到九节如此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感谢主赐下他宝贵的话语，苏醒我们的心灵，明亮我们的眼目，愿我们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能够在耶和华我们的神面前蒙悦纳。让我们先预备好圣经，翻到今天要一起灵修的章节，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旧约圣经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四到二十二节。我先要借着这首诗歌《你真伟大》，来一同颂扬这位伟大公义的真神。
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功遍满了宇宙中。当我想到神竟然猜他儿子将是舍命，我几乎不灵魂就在世家，甘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舍命我罪。
生命记第二十四章， 十四至二十二节，生命记第二十四章十四至二十二节。困苦穷乏的故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做当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四到二十二节。今天要跟您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当中的第十八节，经句如此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从那里将你救赎。我们再回顾一次：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从那里将你救赎。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盼望公义。
盼望公义。长老会传道人洛夫乔伊在离开讲台以后，从事报业工作，想要为主赢回更多的灵魂。在他亲眼目睹了奴隶被处死刑以后，他决定为消除奴隶制而献身。就算愤怒的暴徒威胁他的生命，仍然没有能阻止他的决心。他说：若妥协意味着我要从上帝的呼召中退缩，我做不到。我敬畏上帝过于惧怕人。如果你想取我的生命，那就做吧，但我要死在我的岗位上。四天之后，他死在另一群暴徒的手中。致力于为被压迫者伸张公义的例子在圣经中比比皆是。在选民从埃及的奴隶身份中得到自由以后，上帝在选民当中设立的生活规条更是彰显了这种精神。摩西强调对于贫困者的关怀，上帝不断提醒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过奴隶，因此对于社群中的贫困者更应该以义对待。上帝要求以色列人要爱寄居者，因为上帝爱他们，而以色列人也曾在埃及做过寄居的。上帝希望他的儿女能够透过为公义而战，肯定上帝对人的评价，每一个人都有至高的价值。求主开我眼，看见身边人，助我以你心，视其价值真，赐我你智慧，有力能行动，好使全人群见你爱高深。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当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别人很自然的会把一些很高的道德标准加在我们的身上。比如说他们会说基督徒啊是行善的，不会说谎，也不会欺负人，这些都是好的，是每一个我们做基督徒的都应该去追求的。在过往的历史当中呢，也曾经出现过不少伸张正义的英雄， 让我们钦佩不已。比如说，抗拒暴政的孙中山先生，努力废除奴隶制的林肯总统，还有争取民权的马丁路德等等，这些伸张正义的英雄都让我们钦佩不已。但是如果轮到我们自己去伸张正义，却往往会缺乏勇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准备建立一个新的团体生活的时候，神就向他们先颁布了律法，这是一套非常周详而细致的法则，为的是要使他们先打好各样的根基。今天我们的灵修经文取自《生命记》，这就是一本上帝当时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以下我有四点要跟您分享。第一方面是在《生命记》第十章十八到十九节有提到，以色列人要爱护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为他们提供衣食。第二方面在《生命记》第十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有叙述，提到了每三年的最后一年呢，以色列人要把十分之一的粮食存留起来，好让利未人、寄居的孤儿、寡妇等等可以按着需要领取当中的粮食。第三方面也是记载在《生命记》第十六章九到十二节，每一年在七七收获节当中，以色列人要在收成中拿出部分来赠送给利未人以及寄居在他们当中的孤儿寡妇。最后一方面，《生命记》当中二十四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也提到，在每一次的收割谷物当中，不要把所有的谷物、橄榄和葡萄都收割精光，要留下一部分给那些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第四点的观念，也就是今天灵修经文的一个主要的思想。他为的是要纪念那些穷苦的、有需要的人，使他们有的吃、有的穿，也同时给予他们应有的尊严。有的吃呢，不是让我们随随便便的留下一些剩余的我们不要的东西，而是真的要替他们去想，他们到底在哪一方面需要帮助。律法的设计，它并没有硬性的让这些穷人得到既有的安排，而是把食物呢留在田里或者是树上，让穷人可以靠着他们自己的劳动来收获这一些谷物、橄榄和葡萄。这一来使人不能够懒惰，也给了他们尊严。这种施予的方式并不是施舍，而是用供应来补足他们各样的需要。如果我们按着神的吩咐来行，那么他必在我们手上所做的一切事情赐福给我们。因此呢，神的赐福它也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他赐给那些有田产的人。第二层面是借着他们分给那些没有财产的人。最后，神也赐下额外的恩典、额外的福分给那些与别人分享的人。经文也同样教导那些雇主要谨慎地对待仆人，在付出的工价上不可以占仆人的便宜，连迟延都不可以，因为这样的话仆人们就会受到损害，眷顾人的神就要施行公义了。公义的原则还体现为一人做事一人当，他既不允许弱者犯罪，更不允许强者以强犯罪。特别强调的是，不可以欺负弱小的，要将心比心，要思想到当年以色列人也同样在埃及所受过的各样的境况。所以呢，神教导他们要维护这些弱小的，好像寄居在他们当中的，以及那些孤儿和寡妇。这里都体现了一个很奇妙的平衡，那就是神的公义当中有恩典，在一切的应得的份当中，要去同样怜悯那些需要的人。神的公义实实在在地彰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他的公义里就散发着浓浓的爱和恩典。
以触动生命的诗歌，
和精炼的话语。孙大中、杨义杰带领您每日与主更亲近。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刚才我们从旧约圣经来看神的公义与恩典，那么新约圣经里又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教会是神子民集合而成的团体，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在新约圣经时代属神的子民当有的模式和榜样。当时的信徒们都是凡物公用，天天掰饼祈祷。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到四十六节，主耶稣也同样教导信徒，在别人饥渴、赤身露体、流落异邦，或者是患病，甚至坐牢的时候，同样要去照顾他们。路加福音第十章二十五到三十七节，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也提到，主耶稣要教导我们爱邻舍，去照顾那些在患难困乏中的人的需要。所以无论是在新约圣经还是旧约圣经，这教导都是一贯的，都是要带出彼此关顾，团结一体，共同去承担人生坎坷的困境，为着有需要的人提供各样基本的需要。行使公义对有些人来说只是表达他们的正义感，如果他们不去实施的话，可能也没有人会去指责他们。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行使公义却是他们的天职，如果他们不去履行的话，那就是失职了。公义的代表法官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亲爱的朋友，您是否曾经问过自己一个问题？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把福音的信息宣扬给万民以外，我们基督徒还有没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神其中一个属性就是公义。假如我们明明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却视若无睹，退到后面去，那么我们还怎样跟别人去见证神的公义呢？我有一位当财务总监的朋友，他曾经跟我这样分享。前些时候，总公司里面分配花红，由于有一些的分公司呢，曾经在账目上做了一些更正，使到整个的账目盈余变成了亏损，以至于公司的花红都泡汤了。当时他把报告呈给了他们的主管看，他脸色一沉，过了一会儿就问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分公司讨回花红呢？即使不能讨回全部的花红，有一部分也是好的。作为财务总监突然觉醒，哎，这是分内之事。所以呢，我这位朋友他就立刻重新的去查看修订了他的账务，结果一份更正版的报告又呈了上去。这位主管他就向总公司努力的争取，最后终于有两间分公司受惠。这件事除了给我这位财务总监的朋友带来了一个很好的记录，也使到他最终得到了上司的赏识，同时呢，也让我这位朋友深深地品尝到了为公义、为正义而战所带来的喜乐。这件事情以后呢，他转到另外一间公司当主管。刚到任不久，其中有一名员工因为遭到其他部门的无理投诉，以至于马上就要被公司裁退了。由于我的朋友他刚到任不久，不能立刻给任何的意见，但是他在暗地里多方调查、多方打听，终于了解到有一些的误会和错误不该归到他的身上，而这样的错误其实是应该从整个部门的运作来考量、来调整才可以得到改善。如果只是让这位雇员一个人来背黑锅，那是不公义的。由于在上一次伸张公义所带来的喜乐的结果，让他这一次也有了勇气要为这位员工来说话。于是他把所收集到的多方资料写了电邮发送给上司，让他最后再做定局。结果呢， 他的利剑得到了上司的批准，这位员工被留了下来。这件事情不单让这位员工受惠，而且也让其他的同事也为之一振，直到整个公司的士气被大大的挑旺了。我的朋友说，透过这件事情，不单他在他的同事当中有了很高的威信，这只是外在的收获。他说，更大的收获乃是内心为着能够见证神的公义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只要我们兢兢业业地持守他所教导我们的真理，认认真真地在我们的岗位上尽上我们的本分，为主做好的见证，那么他所应许我们的话语必定不会落空。就如今日的经文在生命记24:19提到，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此刻我要送上一段配乐诗朗诵，醒起我的灵魂，求主帮助我们复苏我们正义之灵。
醒起我的灵魂，醒起我的灵魂，同这白日尽每天的责任，自强不息，洒脱懒散，欢乐心起，去献上清晨的祭。
兴起我的心呐，你要举起，尽你本分，同众天使一样，他们日夜不倦地歌唱，颂扬那永远的王。所有颂赞归保守我的主，当安眠时使我得以更新。主啊，当我从死里复起，与永远生命有份儿。
主啊，我向你再次的祈求，使我罪消散如向日晨露，所新发出的心思意念，你在我心灵充足。
这一天指引、管理、引导我一切的计划、言语、行动，所有我的智能和力量，都是为荣耀你名。
赞美真神万福之源，
天下万民都当颂扬，
天使天君齐颂主名，
颂赞圣父圣子圣灵。
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被你提醒，你是一位公义的神，也是一位充满恩典的神。你先将你的恩典大大的赐给了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借着你所赐予的去帮助那些比我们更有需要的人。你的恩典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每一天所领受到你各样周全细致的照顾，是远远超过我们应得的。主啊，让我们时时存着一颗感恩的心，带着你的爱和你的谦卑与他人分享。当我们学习施予的时候，也要学习给他人以尊严，因为这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恩典。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让我们心中有爱，来向神献上回应。
在人生路上，有风有雨，有欢笑和泪滴，虽有许多忧伤、困难、挫折，我都甘愿承受，快快乐乐地走。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常常把快乐笑容挂在脸庞，让人生路上充满爱与阳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祝内弟兄姊妹，最后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灵修金句，生命记24章18节，生命记24章18节，金句如此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从那里将你救赎。我们再回顾一次，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从那里将你救赎。非常感谢您天天收听由孙大中孙老师和杨一杰主持的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建议或代祷事项，非常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来信请寄香港大有街1号10楼，或发送电子邮件到汉语拼音生命 @liangyou.net， 也欢迎您在留言板上留言。同时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教会的弟兄姊妹和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今天的灵命日粮就陪伴您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主的平安与赐福常与您和您的家人同在。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